位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很开心，我们又回到神的殿里面来，一同的啊敬拜我们的上帝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民数记》啊？我是非常喜欢看《民数记》，但《民数记》很多人读起来觉得比较 boring 啊，因为太多的数字、太多的名字，很多人读就跳过去啊。其实《民数记》是非常精彩的一卷书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啊，今天主要看十三章啊。那么感谢神呢，让我过往那两个礼拜呢，就有机会参加 Amos 的原住民的短宣，所以我们有两个礼拜是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生活啊，所以就说对那个旷野有了一些的第一手的经历。所以对以色列民在旷野去，经过旷野去迦南，就有了更多的体会啊。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又聚在你的殿中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知道孩子的卑微，就求你的圣灵来恩膏来遮蔽。主，你也在我们众位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去做开启的工作，让你的话语被打开，就发出亮光，就出来有能力。主耶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愿主你来眷顾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四百年，对不对？那这四百年他们在埃及过得好不好？过得好不好？还过得不好，对不对？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苦工，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天，他们就呼求啊，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上帝要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那么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叫摩西，就带领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地走出来。当然法老当然不允许啊，哈，这么多人为他做苦力，法老当然不允许，法老当然就希望这些以色列人留下来继续做苦工啦，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神就用他的大能实行了九个神迹，对不对？九个神迹，十之后呢，这个法老还不给他走，对不对？直到最后啊，去了绝招啊，上帝去了绝招啊，这个真的是绝招啊！这个耶和华神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一直到做监狱的所有人，他的长子，以及所有投生的牲畜，全部击杀，对不对？这是绝招，是不是绝招？好，这一招出来之后，这个法老才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法老又派兵去追赶，对不对？还要派兵去追赶，然后以色列人到了红海旁边，前面已经是绝路了，没有路走了，怎么办啊？呼求上帝，上帝又让摩西以杖击水，然后红海的水分开啊，让以色列人可以从旱地走过红海。好，当以色列追兵也来追赶的时候，神又让洪水复原，然后将以色列的那些军兵淹没在红海里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终于走出了为奴之地啊。那么在走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地方兜了将近两年，就来到了圣经所说的巴兰的旷野啊，巴兰的旷野。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我们自己这有一个地图啊。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方是埃及的歌山地，对不对？那歌山地一路沿着这个红线啊，这样走过来啊，走到哪里呢？走到这里啊，这里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啊。加底斯巴尼亚，好，这上面就是迦南美地了啊，这上面就是迦南，就已经走了 绝大部分能够成。那么圣经的生命记讲得很清楚，我们他说从西奈山，大概是这个地方，这是西奈旷野啊，从西奈山到这里呢，成年人走的路程大概是11天的路程啊，11日的路程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光是步兵龙区去打仗的人是60万，对不对？再加上我想有妇女老幼，加起来就100，分分钟120-130万人，是保守的估计啊，120-130万人，保守的估计，还有牛羊，当然他们走得很慢，对不对？一定会很慢，对不对？所以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从这里出来走到这里，用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也合情合理啊，因为他100多万人。好，他们 anyway 啊，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许的迦南之地的门口，整个行程已经完成了90%啊。如果将我们黄金海岸当作是迦南地的话啊，黄金海岸确实是一个美地哦，很漂亮的地方，不会逊色过这个迦南美地。如果当黄金海岸是迦南美地的话，他们埃及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已经到了 Logan 了啊，已经到了 Logan 啊，就差一脚就可以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那这个就到了我们民数记的第13章的开始，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就谈第13章。好，我们来看13章第1节啊，第一节这样说啊，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你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这是第一节很清楚的吩咐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啊，这是12个探子侦探迦南地的路线图啊，这里就是他们的巴兰旷野，加底斯巴利亚啊，他们从这里派12个人上去啊，这整个预设的地方就是迦南美地啊，整个的预设都是迦南美地，他们派人上去啊，一路走的差不多底啊，这个地方差不多是边界了啊，再一路回来啊，12个人走了40天，这个是他们侦查这个迦南的路线图啊。好，首先请问是谁打发他们进去迦南地侦查？是谁？谁的主意？耶和华神，对不对？耶和华神圣经很清楚说，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啊，所以是神，这个主意是来自于上帝，对不对？神自己啊。那么迦南是不是美地？当然是美地啊，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叫 milk and honey 啊。Milk and honey 啊，所以我们澳洲更加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澳洲的 milk 很出名，我们澳洲的 honey 也很出名，对不对？所以澳洲不会逊色过迦南的，对不对？也是美地啊。所以他们很快就要进入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列祖的美地。圣经非常清楚，这个是神赐给他们，对不对？这一点毫无疑问啊。那么是不是以色列人特别聪明特别听话，神再把这个地赐给他，是不是？是不是以色列人很聪明很听话，所以以色列人神就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为业，是还是不是？ Yes and no。 不是啊，不是啊，神把这个地赐给他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神要恩待他们，所以把这块美地要赐给他，不是他们配得这块地方，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是神的恩典要赐给他？好，请问大家，他们是坐飞机的头等舱飞进去，还是坐轿子抬进去，还是手拉个咖啡这样走进去？是不是？是不是 ？No， 不是啊，不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打进去，对，打进去，他们是要攻进去，对不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是要攻进去，要不要付代价？ 要付代价，要付生命和血汗的代价啊！你们知道后来，他们有其中有两个支派在约旦河东已经拿了地，对不对？已经先分了地，他们还是要再过去为其他的十个支派再征战，对不对？再征战把那个地拿回来再分，对不对？所以每一步他们都要付代价。所以这个在今天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啊，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既是恩典，又要付代价啊，又要付代价，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恩典呢，要不要？要不要？要，谁不要呢？我要啊。付代价要不要？不要啊啊，这个就是人性，对不对？这个是人性。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没有人，你我都不例外啊！神的恩典跟我们要付代价，这个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两者是不是自相矛盾呢？那么，当我对信仰的理解比较肤浅的时候，我也认为这两者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从信仰那天开始，我们就接受信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不是用努力去换取的，恩典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的，这个有错没有错？没错啊，我们接触的教导都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圣经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永生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努力去换取的。天国也不是我们配得进去的，能够得到就是神的恩典。但是啊，有个但是，大家听，凡是但是后面是更加重要的哈。但是这个就是硬币的一面啊，硬币有两面，只有一面，你就看了一面。另外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付代价，要去跟随这位主。那付代价是我们恩典的结果，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结果，而不是恩典的原因。大家搞清楚这个关系啊！我们付代价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结果，因为神给了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去付代价。所以这两者不是自相矛盾的关系，而是一个自非而是的关系啊。用一个英文词说叫 paradoxical 啊，英文有个词叫 paradoxical 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实际上却是对的，那个就是英文 paradoxical 的意思啊。因为有神的恩典，因为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有新生命在你里面，所以你就愿意去委身，你就愿意去付代价。那最近我们在微信的圈子里看到那个恩典福音啊，恩典福音的这个争吵啊，那个原因不在乎恩典福音和恩典神学这个名词，恩典福音、恩典神学这个名词没有问题，大家不要听到这个词就害怕啊。那恩典福音它的问题就在乎它只强调恩典，强调我们的头脑上、我们的理性上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就够了，而忽视了一个人需要认真去从罪里面悔改，而且在生命里面要付代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潜在的危险，就是在教会里面可能会造成一些得救的假象啊。后来我们叫做仪式得救啊，自从那个非典出现之后，有个叫仪式病例啊，所以叫仪式得救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以为自己得救了，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得救，因为让你得救的是真的信心，是真信心，而不是知识啊！大家明白啊？让你得救的是真信心，而不是一个知识，所以真的信心必定会伴随着生命的改变，一定会有行为的见证，比方说。真的信心会伴随一个人更加渴慕主的话语，一个人他愿意爱神、愿意爱人、愿意远离罪、 愿意饶恕人，愿意舍己，愿意奉献，乐意去传福音等等，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新生命的应该有的某些方面。所以雅各书里面雅各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也就是说这个你的行为是在见证你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信心跟行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行为在见证你的信心。假如啊，假如教会里面真的有一种疑似得救的人的话，那么他本身就非常危险。我说的危险是在自己，不是对别人啊。那他自己以为自己得救了，但实际上他里面没有真的信心，可能没有得救。但是呢，一个人就很少再能够很少有办法再可以帮助他，因为他已经是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对不对？所以你再去帮助他就很困难。就像一个沉睡的人啊，一个人如果沉睡的话，我还可以叫醒他。啊，沉睡的人，我是指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啊。一个人在沉睡的话，我还有机会去叫醒他，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如果他装睡的话，半分觉的话，你去叫醒他困不困难？能叫醒他吗？不能叫醒他，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不对？你无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就要避免有这样的人出现，对不对？得救是真信心，不是一种知识。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要付代价呢？这个比比皆是啊，新约圣经里面是比比皆是啊。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人若不是撇下 A B C D E F 好多东西，对不对？人若不是撇下这些东西，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对不对？很清楚啊。保罗也是在罗马书说，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将身体献上就是将命摆上啊，将个命摆上是不是付代价？这个命都摆上了还没有代价，对不对？那就是这就是这个耶稣，这就是那个保罗的意思啊。所以无论是保罗自己用的比喻，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他用了一个运动员赛跑的比喻，或者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那个全副军装打仗的比喻，对不对？这都是要付代价。一个运动员要不要付代价？一个战士要不要付代价？都是要竭尽全力，对不对？竭尽全力，这都是要付代价，都是要去征战啊。福音书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耶稣自己的教导，很多人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啊，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大家听这句话没有？有没有听过？有啊，在马太福音的11:12和路加福音的16:16啊。那这句话对耶稣这句话，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将这句话害当真啊，害当真。如果把耶稣这句话放在民数记这里来看的话，就不难理解啊，就不难理解，就是迦南美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为业，这是恩典，但是每一寸的土地都是要去征战拿回来，对不对？都是要去征战去 fight 啊，去 fight 把它拿回来，这个就是耶稣自己的含义啊。所以从出埃及记、民数记在旷野的经历来看啊，这一群以色列民恩典就要哈，付代价就不干啊，付代价就不干。他一不如意他就抱怨啊，大家去读民数记就很清楚啊。他们开始的时候要饭吃，要水喝啊啊，还要吃肉，对不对？神都给他们。但是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 turning point， 过了这一点之后呢，这个神似乎就不是那么有恩典了啊。他们再抱怨的时候呢，再任性的时候呢，结果都是很严厉的，对不对？ 结果就在眼里。所以这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大家回去给大家一个任务，大家回去读民数记，把这个转折点找出来，那个神秘的转折点很重要，很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 很简单，神已经颁布了律法给以色列人，所有的规矩讲得一清二楚，神已经将这群原本很散漫的以色列民变成了一支耶和华的军队。你既然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神对你就有要求啊，所以你不能永远当自己是个小孩子，永远长不大，你只要自己需要长大，自己需要成熟。而成熟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愿意负担责任，对不对？愿意承担责任，而且愿意付代价，所以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人。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啊。我们的信仰既是恩典，但是我们又需要付代价。好，我们再来分享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那个探子，十二个探子他的报告啊。我们来看他的报告。刚才啊 ，James 领大家读过了其中的一部分的经文啊。其实这段经文的记载其实很简单啊。那么四节到十六节就记载了这十二个被委以重任的探子的名字，对不对？告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来自哪个支派啊？所以圣经是很看重他们的，所以记下了每一个探子的名字和他们所属的支派，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而且又很荣耀的使命啊！这是因为它关乎所有以色列人的命运，也关乎神的应许是否可以马上实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荣耀的使命啊！所以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十二个人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对不对？他们是族长，就是说他们是从六十万个龙去作战的人里面挑选出来的人，每五万个人里面才挑选一个出来，对不对？五万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挑选出来，所以他们都是有头有面的人，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按照我们普通话来说他是牛人，都是牛人，对不对？这十二个人个个是牛人。十七节到二十节这里就记载了摩西吩咐他们要收集哪一些情报，对不对？看那地方的这个地形怎么样，地貌怎么样，有没有树，防卫怎么样，人多人少，对不对？也那个摩西吩咐他们要收集哪一些情报，拿回来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军事的部署，对不对？那这些都是摩西叫他们做的。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就记载了他们走了哪些地方。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图啊，他们差不多将整个迦南美地从南到北，差不多的走遍了啊，走遍了，并且他们回来都带了当地出产的一大圈的葡萄，对不对？有两个人抬啊，就说那个当地出产很丰盛。好，我们重点来看一看这些探子回来之后的报告啊。我重点看看他们的口述啊，因为他们的口述是用第一人称，所以他们是用的经历是 first hand experience， 是第一手的经历啊，第一手的经历比较可靠啊，因为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啊。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回来的报告，他们讲的是事实呢，还是他们个人的意见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所谓事实就是比较客观的描述，所谓个人的意见就是根据这些描述他自己做了一些判断，做了一些分析啊。好，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报告啊。好，我们看二十七节啊，先看二十七节。我们看那个电脑屏幕啊，这每一节的他们的报告的经文我都打出来了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节啊。我们看的电脑预备器。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好。这个报告是比较客观的描述还是主观的判断？大家啊， 比较客观的描述，对不对？这个报告，这一句他们的报告比较客观的描述啊，那个地方确实好，是牛奶与蜜之地啊。他们拿了那个拿到果子为证啊，我们有证据证明那个地方。你看葡萄这么大啊。好，28节，我们一起来。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见了亚拿族的人。好，这一句话他们的报告啊，这句话是他们的客观的描述，还是有一些主观的分析判断，或者两者都有？这个两者都有，对不对？这一句话两者都有啊。他们看那里人很强壮，可能是客观事实，他们见的人确实是这样，但这个有一个判断在里面，对不对？这个有一个加起来在里面。好，诚意也坚固，我相信这个有他们的观察，有他们的判断，两者都有。我们在那里见到亚拿族的人是一个客观的陈述，对不对？他们见到，确实见到这个人，所以没问题。他们的有他们的分析，有他们的判断。好，我们继续看他们的报告啊。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这也是完全客观的描述，对不对？完全客观的描述，对吧？好，完全客观描述。再看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拿地吧。”
我们逐龙得胜。请问迦勒的报告是客观的描述，是主观的判断？主观的判断，对不对？迦勒的描述是自己主观的判断，是他的态度，对不对？他表明他的态度。好，
他表明他的态度。好，我们看，我们立刻上去
啊，就是表明他的心智，对不对？要快点行动。
我们逐龙得胜。
好，请问大家听，迦勒在做他的陈述之前、报告之前，他有没有反驳前面的人说：“喂，你们都撒谎啊！那你的城啊是豆腐渣来的，我们一脚就踢烂了。那你的人呢、啊、都是病夫，我们上去说什么说什么，他们很容易搞定的。我们赶快上去，分分钟搞定他们。”迦勒是不是这样描述？有没有？迦勒不是这样描述啊。迦勒说：“我们逐龙得胜。”他意思是说，那你们前面讲的话呢，我也认同，对不对？城也是坚固，这个民也很强壮，不够，对不对？这个不够很重要，对不对？不够。那我就问，迦勒的意思，他有认同前面人讲的事情，对不对？他认同，不过他们的分别在哪里？把这个分别找出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重点，对不对？为什么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加勒跟其他人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个个人都是牛人，个个都是烂眼的，在广东话叫烂眼的，对不对？他们去看地形是一样，地貌是一样，见的人都一样，他看的东西完全是一样，对不对？回来的报告如此不同，那么区别在哪里？ What's the difference? 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一个人的眼光，一个人的态度。他看事情的眼光是纯从人的角度看，还是超越了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是他们的差别的核心所在啊，差别的核心所在。他说：“我们逐龙得胜，就是说这些你讲的这些是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打赢他，我们逐龙得胜。”那他有他自己的判断，他的根据是说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神，因为神已经应许将这个地交给我们了。尽管他们强壮，尽管他们城很坚固，但是这个又怕什么呢？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啊！好，这是我们先看迦勒的报告，但那个报告还没有完啊，我们继续看31节。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容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这个是主观的判断还是客观的描述？很主观的判断，对不对？是主观的判断，那是根据他们的经验，根据他们的知识，根据他们的分析，对不对？啊，判断，主观的判断啊。我们不能够去，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当然，任何人，这个的结论是一样。如果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上去就是送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判断是这样。好，我们继续来，32节和33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啊，117。探之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让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的都是经过之地，都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与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我们先看32节。32节的报告是主观的判断还是客观的描述？32节全是主观的判断啊，全是主观的判断啊，全是主观的判断，而且有很多是假的，是不真实的，是夸大的啊。他说，我们所窥探所经过的地都是吞吃居民之地啊，这个是不实的假报告。起码他们自己12个人去了40间，没有被吃掉，对不对？他们自己平安回来了，对不对？起码他自己没有，对不对？好，我们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啊，这个也有夸大。其实他说的都全部都是身量高大。我想他们见的那个亚拿族人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住在希伯伦地 Hebron 啊，希伯伦地那个地方是亚诺人相传是亚拿族的人居住的地方，但其他的地方人不是，对不对？所以他们见到了100个人里面，可能有10个8个真的是亚拿族人，身材高大，对不对？绝大部分人未必是啊。所以他这里的报告是夸大其词，不客观，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他们报恶信，就是做假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说了不实的话，夸大了其词啊。第二，我们继续看，他那儿我们看见了亚拿族人都是伟人，我相信这个是客观的，对不对？他们看见过有亚拿族人。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哈，这个很重要啊。自己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这个是一种自贬心态，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蚱蜢心态啊。那我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啊，那这个是自贬他自己，完全不顾他们是神的选民的身份，对不对？完全忘记了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神从出埃及带他们一直到如今接近两年的时间，几乎是每天都会看到神的作为，对不对？神迹奇事几乎每天都见，但是他们把这一些选择性不去考虑啊，这是蚱蜢心态啊。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请问他们12个探子去那里有没有去访问亚拿族人，采访他们？喂，亚拿先生，你看我们怎么样？他们有采访他们没有？你相信有没有？我相信没有，对不对？我相信他没有去采访亚拿族人，看我们怎么样，这不是自曝这个身份，对不对？他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是假见证。他们肯定没有采访亚拿族人，他们的看法，对不对？这个是自作主张，自己编造出来的，这就是一个蚱蜢心态啊。这是谁？这是谁？姚明啊！啊，姚明啊！姚明身材是两米几啊？不知道，现在是身高60有余啊，身高60有余啊。那我当然踮起脚，还没有办法摸到他的头发啊。这个跟大家相比啊，但怎么也不可能是这个蚱蜢跟这个人的比喻啊，怎么也不可能是个蚱蜢跟人的比喻啊。 那这个是一只蚱蜢，这是一个成年的蚱蜢，这是一只十级成年的蚱蜢。因为这个礼拜我就在看这个研究这段经文，老是在想着蚱蜢啊。那么昨天早晨的时候啊，昨天早上我刚刚灵修完，一出去这个院子里面就看到一只蚱蜢啊，这就是我那个小指头这么大个蚱蜢，成年的蚱蜢啊，就我的一个小指头这么大，在我的这个纱窗上面啊，在我的门窗上，那我就好奇，就拿一个拖鞋去骗它啊，就把它这个左腿给它打断了啊。我的那个艾琳，我的女儿说：“你干嘛，爸爸？你为什么要打他？他也没惹你，你为什么要攻击他？”这个后来我就你放他，放他一马，放生他啊！后来我就没有再攻击他，不过断了一条腿，还是跑走了啊。一分钟之后，我走到庭院里面去啊，有一只黄蜂突然飞过来，在我的口里叮了一下啊。这个现在这里还有点痛啊。这个我女儿就说：“你看他们两个是朋友，你刚打他，他现在在报复你，他们两个是朋友来的。”这是昨天我经历了一个蚱蜢的经历啊，蚱蜢真的是一只蚱蜢啊，一只小蚱蜢。这个一个蚱蜢跟人的比例，不可能是一个人看人，不可能是一个蚱蜢跟人的这个经历的一个比较，所以他们这种比较完全是一种自贬的自废武功，对不对？完全是自废武功和自贬他们自己啊。所以这是他们十二个探子里面的报告。所以你们看到这十二个人已经分成了两个 group， 对不对？有两个 group 啊，一个 group 有十个人啊，这十个人说：“哇，那个是好地方。”但是啊，敌人还强大了，我们不容上去，我们去就是送死，对不对？这是十个人的报告啊。另外有两个探子的报告，他说：“对，那是个好地方，但敌人是蛮强大，可是我们足可以战胜他，我们赶快去吧，对不对？”两类人，对不对？两个 group 的人啊。十比二，或者就说倒过来说是二比十啊。你看一看，这十二个人都是留人啊，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他们看的东西也差不多啊，见的人也差不多。为什么他们得去的结论会截然相反？为什么？如果他们十人投票表决，那结果肯定是很清楚，对不对？结果非常清楚。所以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差别是怎么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差别会产生。是不是这两个人特别有能力，十个人没有能力呢？是不是这十个人怕死，两个人不怕死呢？是不是？不是。是否他们这些人很懒，不愿意为自己的同胞舍命呢？也不是。那个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乎他们有不有超越人的眼光来看待靖加兰这次战役，对不对？他们有不有超越人的眼光？如果单从人的眼光分析，这个结论大概就是大多数人的结论。何必去送死呢？他们那么强，我们这么弱，何必呢？看来这些人他也是好心，也是为了保护所有的以色列人。那这就是多数人的结论。很不幸的是，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大部分的人还是止于从人的角度来分析、来处事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用数据，我们用看现实，我们分析困难、分析限制，我们分析原因和结果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常做的事情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这个不够。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啊！ 而是不够。我们人信仰的群体不能只停留在人的层面啊。那这十个探子他的报告当然里面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跳出人的逻辑，没有跳出人的理性的层面。而信仰的本质就是要超越理性啊，信仰的本质是超越理性啊。不是说不要理性啊，而是要超越理性啊。你看，信靠就是一个人要完全的信赖啊，彻底的交托，100%的顺服，这个才是信靠。不是要等我们100%弄明白了之后我们才信啊。很多聪明的人就被卡在这里，他等所有的事情弄明白之后他才信啊，这实际上是不够聪明啊，实际上是不够聪明。打个比方说，一个坚固的城墙啊，你围绕它转7圈，然后大声喊啊，它能不能倒？啊，如果按照人的理性分析，全世界人的理性分析，结果都是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声波就是再大力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城墙推倒，对不对？对，所以人的理性的分析结果就会是这样。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在耶利哥的时候就是这样做，对不对？他说你去围绕耶利哥城墙转7圈，然后大声喊，他就会倒，对不对？这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去做的。所以我宁愿选择相信，选择愿意去这样做，尽管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去解释，对不对？但是我愿意从情感上接受神的说法，从意志上顺服这个想法，而且并用行动来配合这样的想法。那么迦勒就是个这样的人啊，迦勒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说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我们了，对不对？我们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啊，他们强壮又怕什么呢？不需要怕他们呢，对不对？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和帮助我们，所以神就喜悦迦勒这样的人，神的家也需要迦勒这样的人。这十个人说，他说不要去啊，我们会成为他们的食物啊。他说那是吞吃居民之地，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去，我要成了他们的食物。迦勒说刚好相反，他说我们赶快去啊，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他们身材大一点，我们就吃多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一个有神在，一个没有神在，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核心的区别所在。弟兄姊妹，请问这十个人是不是神的选民？是还不是？他们是神的选民。请问这十个人他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没有。如果你去看民数记14章很清楚，他们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神，将神排除在外。尽管这十个人在旷野每天都看到神陪伴他们，每天都看到神迹奇事，神在呵护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不需要，将神排除在外。所以这十个人带给了以色列人，带给了以色列民族空前的灾难啊！这个灾难，这个付出的代价，沉重的代价，我想下一次我再给大家分享。所以这12个人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啊，领袖给会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啊，真的是很深远。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作为领袖，你跟弟兄姊妹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这真值得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组长、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们，还有我们最近成立的华语事工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值得我们深思。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 好，第三点就是应用啊，就是我们今天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从当中能有什么样的学习呢？第一个的学习就是，信仰是需要付代价的啊，信仰是需要付代价的啊。迦南美地，神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为业，但他们必须用征战去把这个地拿下来，对不对？他们要去攻。同样，天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仍然需要付代价来跟随主，对不对？我们仍需要付代价来跟随主。那些只要恩典而不愿意付代价的想法，就有点像这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啊，他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啊。尽管他们经历神，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只要恩典，不愿意付代价这个想法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圣经要我们，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他。那个背十字架的含义就是付代价的含义啊，就是要付代价的含义啊。那么十字架不是我们女士戴在这个肩上的一个装饰啊，它不是一个令人舒服的东西啊，它有重量，它很沉重，它也有给人限制，所以十字架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欢迎的。但是三本福音书都很清楚地记载，耶稣一方面要人跟随他做门徒，另外一方面也要他们来计算要付的代价。这一次我们去 Amos 啊，去那个原住民的短宣之旅，就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啊。很高兴我们教会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参加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算是最多的了啊。我们今天啊，那个高晓明姊妹他们也去了啊，他今天也来这里来参加崇拜。那你需要腾出半个月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这一次的原住民的短宣之旅啊，你又忍受旷野里面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没有冲凉啊，天气很干燥、很炎热，你吃不好、睡不好，也没有私人空间啊，在旷野是没有私人空间的，完全没有啊。那这个是否是对你平时的安逸、舒适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尽管是挑战，但是毕竟这一次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啊，比起我们一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还是小菜一碟，啥啥水啊，广东话，小菜一碟而已。我们在 Amos 出发前，我们那个领队啊，那个宣教士 Paul Johnson 啊，是一个澳洲人，他给了我们三个 Golden Rules 啊，三个很简单的那个这个 Rules 我们要 follow。第一个就是 Do what you are told, be a follower。就是要我们要学习聆听，要我们去学习跟从，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跟从主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啊。那么第二个法则就是 no complain， 在旷野 no complain， 很简单的法则。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法则给我们的就是 respect others， 你要尊重他人啊。旷野的生活绝对是一个操练啊！你看摩西有40年的旷野生活的经历，才被神呼召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对不对？他先在旷野40年啊，被训练，然后就带领以色列民来走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在旷野不停地抱怨，到了某个神秘的转折点，我刚才告诉大家去找出来，到了那个转折点之后，每一次的抱怨都几乎是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对不对？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一次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这一次短宣去这个 Amos 啊，我们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都做得很好，就是我们没有 complain， 我们没有不去尊重别人啊。这第二点、第三点都做得很好啊。第一点我们还有待改进啊，我们学习聆听和学习顺服啊。这个还有我们的领队告诉我们啊，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啊。所以对于有心的人，那个 Amos 的 trip 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挑战啊！所以你愿不愿意付上代价也去试一试呢？这是第一个的学习啊，信仰是要付代价。那么第二点，这个信靠，什么是真正的信靠啊？真正的信，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抛开你信啊，我说的是超越你信啊，超越理性而不是抛开理性。我们都需要理性，但不能只停留于理性而将信心排除在外。有一句话啊，经常大家也听到，我也讲过啊，他说英文是这样说，他说 We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对不对？那么神让摩西派十二个人去侦探这个迦南美地，去收集各种情报啊，回来去进行下一步的军事的部署，这都是人的理性范畴应该尽的责任，对不对？人的理性应该尽的责任。同样，这十二个探子看完了四十天回来报告，说出他们的所见所闻，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分析、他们的数据、他们的逻辑来判断，这个也没有超出人理性的范畴，对不对？这个还是在理性的范畴。问题是啊，这十个探子他止于此啊，他将神的作为排除在外，仅仅就依赖于人的理性、人的视力、人的判断、人的分析。而有两个探子啊，他就超越了人的理性的范畴，对不对？他跳出了人理性的范畴，他用神的应许这个眼光来看待这次进攻迦南美地的这一次的重大的战略。所以这两 group 的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看的东西一样，经历的东西也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令人扼腕慨叹的是，民众就跟随了大多数探子的意见，酿成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所以信靠就是完全的信任神的话，在情感上完全的接纳，在意志上呢愿意去顺服，并且呢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配合啊。信靠是一定有行动的，信靠是一定是有行动的，如果没有行动的信靠，只是头脑上的，只是空洞的，对自己和对神的家帮助不大。打个比方说，如果你主日崇拜你经常迟到的话，那你有没有去认真找一些原因出来呢？那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个困难呢？同样，主日崇拜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碍了你来到神的家来敬拜呢？那个原因你有没有求神来帮助你胜过呢？就是我们的祷告会，教会祷告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教会的祷告非常重要，如果不去祷告，教会没有办法复兴啊。是祷告会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啊，这是很多教会的共同的一个经历啊。如果那个教会只有1%到5%的人参加祷告会啊，那个教会是一个荒凉的教会。如果祷告教会要5%到10%的人参加祷告会，那个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么这个就是绝大部分教会的光景，就是5%到10%的人参加祷告会。我们教会也不例外，30%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啊。如果有30%的人参加祷告会啊，那个教会就开始走向复兴。如果有50%的人参加祷告会，那个教会就已经复兴了，那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神的吩咐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教会是每2个礼拜才有一次祷告会，这个已经被其他教会也少了啊。所以你有没有去找出这个原因，有什么原因妨碍你来参加祷告呢？ 这个理由真的大到无法克服吗？有没有求神为你开路，来让你参加我们的祷告呢？那借着我们最近新成立的华语事工委员会，我们也在探讨是否要开始我们每一周都有晨祷啊，晨祷 Morning Prayer。所以你愿不愿意挑战自己，去参加一下 Amos 的短宣呢？我们下个礼拜的主日，我们有一次的短宣的分享。你愿不愿意每周主日来到神的殿里来敬拜呢？你愿不愿意不再迟到呢？你愿不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和其他的团契呢？你愿意奉献自己来为神所用吗？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啊，谢谢你，昔日你差遣十二个探子去侦探迦南美地，为了是要带领迦南，带领以色列民尽快的进到你的应许当中。主啊，可惜的是有十位的探子，他看不见你，他不需要你，成为了以色列民的悲剧，也成为我们的见解。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其中的加勒和约书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神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愿意付代价，让我们愿意来信靠你，来愿意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求你来施恩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美地来成为盐，成为光，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还是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